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热乎知乎，我是西奇。大家伙都网购过吧？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网购平台比你妈都了解你？哎，想吃土豆丝儿，绝对不给你土豆片儿；你想买泳裤，绝对不给你内裤。咱就说这大数据啊，就像在广告词里面说的一样，体贴又周到。那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啊，从去年12月26号开始，某宝呢就推出了一项叫做仅退款服务。啥意思呢？就是根据规则呀，卖家在某宝平台上，如果这个差评或者是违规记录稍微有点多的话，一旦收到投诉，可能面临直接退款、退货或者是仅退款的判定。说白了，这消费者就有机会白嫖。
别说了。
话说最近呢，有一位义乌的李先生，就因为这个仅退款服务，那是千里走单骑呀。咋回事啊？就在2023年1月，安徽淮南的有个消费者齐某，他呢在商家李某开设的某网购平台就买了一套耳钉，一共3副，花了10块钱。齐某呢在收到货之后可能不太满意，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呢也就自动退款了。而齐某呢也一直没有把这3副耳钉退货，就这么10块钱的事儿。但是这10块钱虽然不多，却惹怒了这个商家李某。咱先说这个李某啊，先不说他产品怎么样，那脾气肯定是挺倔。这平台怎么规定我不管，但你敢在我头上空手套白狼，必须盘你。于是这位义乌的李先生那是驱车千里，从义乌一路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淮南大同区法院，是要为这10块钱讨个公道。总之就一个宗旨，这10块钱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漂亮。
到了法院之后，找到了齐某，这李先生要求齐某，你必须得赔偿我的损失。什么呢？就货款、材料费、误工费、吊档费，一共是1136块钱。那法院呢也是本着群众之事无小事的原则，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了解。齐某说啊，说收到货之后我就觉得这耳钉质量不是特别好，我就想和卖家商量联系退货，但这客服一直也不理我呀，于是我就申请了仅退款。李某说，哪是我不联系啊，事儿多，我就没有及时的回复他，你说他就跟我生气了，二话不说也不问我，呲溜一下他就退款了。那退款退款呗，我跟你联系还不行吗？你回复我呀。不知道为啥哈，总有一种两口子闹别扭的即视感。那法院呢，在了解了双方的诉求以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表示咱们双方啊都各退一步，为了区区10块钱他也不值当。那双方在冷静下来之后啊，也互相道歉，并且签署了和解协议。齐某呢将钱和耳钉一起交给了李某，李某表示以后客服回消息也一定会及时。最终啊，这矛盾是解开了，李某呢也没有再次上诉。其实啊，这事儿不大，也就10块钱的事儿。但是咱们可以转念想一想，如果这是100、1000的商品呢？所以啊，与其追究谁对谁错，我倒觉得咱们可以讨论一下仅退款的这个机制。虽说它确实给我们用户提供了便利，但是也有可能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滥用啊。我一直认为，商家和消费者那就是合作关系，它不是主仆关系，对不对？最后呢，我希望我们以一颗平常心的态度来看待这个耳钉事件。或许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启示，学会如何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当中保持诚信和公平。毕竟嘛，正如那个老话所说嘛，公道自在人心，而一颗善良诚信的人心是不会因为一副耳钉而改变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咱就说呀，咱现在身处这个大数据时代，日常生活确实给咱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大家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在网络上，咱们这些网民那好像都在裸奔。
瞎说啥实话？
哎，就这个个人隐私问题，那就像一块诱人的蛋糕啊，总有那么几个人想偷偷的给你哐滋来一口。一则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是炸开了锅了。有一位女子啊，她微信好友里面有个人呐，她缺德，她把自己的名改成了叫做文件传输助手，她就真的天真的以为这位文件传输助手就是系统工具。于是乎，在这种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奇妙缘分里面，这名化名为文件传输助手的网友被自愿的窥探了这名女子的生活，长达了9年呐。咱说这哪是传输文件呢？这是传输人生啊，
这就是惊喜啊。
那么这位叫做布鲁克林奶王的微博博主发帖说了自己的遭遇。从2021年开始，他就开始用手机给微信里的文件传输助手传资料，直到最近他才发现经常上传资料的文件传输助手竟然是个赝品。当时他就慌了，因为包括他的身份证信息、各种账号密码，还有自己精心拍摄的各种视频照片，全都上传到这个赝品账号上了。姑娘啊，你这已经不是隐私裸奔了，你这是隐私 X 光啊！
我出家。
别的不说啊，那个身份证信息、账号密码啥的我都不感兴趣，就是你那个视频和照片能不能发给我看看？您这隐私啥的吧，我不关注啊，我主要就是爱好摄影。
你学坏了你呀！
现在呢，当姑娘得知这个所谓的文件传输助手是个赝品之后，她就赶紧去联系对方呗。结果这打微信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最后没办法，姑娘只能报案了。该说不说啊，这位文件传输助手你是真敬业呀，不仅长期观察，还坚持不懈地保持静默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我都不知道该谴责你还是埋汰那姑娘，你们俩这事儿啊都能拍部电影了，名字就叫我与文件传输助手的那些年。玩笑归玩笑，这事儿一出啊，网友们的反应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惊慌失策，有的呢就是哭笑不得。有人问了，说发给自己不行吗？非要发给文件传输助手吗？当然也有缺德调侃的，说你怎么天天给我发消息啊，你这看见没，哎，大家伙对于这个伤口上撒盐这事儿的相当熟练。不过啊，也有正经的网友问了，说这个现在还可以起名叫文件传输助手吗？你别说，我还真实验了。虽说现在这个文件传输助手这个名字是无法被占用，但是这头像它是可以随意更换的。所以说嘛，但凡要是有一个粗心大意的瞎猫，说不定就碰上这么一只死耗子。当然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上了这个当，对方算违法吗？这个其实还真不算，顶多算缺德。毕竟嘛，是你自己没看清楚。所以在这儿啊，西西也要提醒大家，虽说文件传输助手是一个很好的功能，但是也请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打开你眼眶里面那两个探照灯，否则的话你的日常生活就是别人免费追的剧集。
别说了。
最后啊，西西想说，这位博主的遭遇虽然说是挺让人觉得难过啊，但是也提醒我们保护个人隐私那相当重要。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数据，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变成别人桌上的一道菜，你说是不？咱就说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每天呢都在跟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打交道，有些事儿呢让我们觉得捧腹大笑，有些事儿呢又觉得荒诞奇葩，有些事儿让我们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温暖，有些事儿呢也让我们悲伤泪流满面。那今天西奇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悲哀。啥呢？那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网络社区天涯社区，如今却因为破产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笑料。但是啊，这个笑料背后隐藏的呢，却是许多人的青春回忆呀。就在2月26号，一则关于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审查的消息在网络上疯传。某 APP 显示，该公司未履行金额超1.1亿元，未履行比例超98%。那这个消息一出啊，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人说啊，天涯社区啊，曾经的网络巨头，如今却沦为破产的笑话。也有人说，天涯社区的破产就像是一场喜剧，让人在笑声当中感叹时光的无情啊。就在2月27号，有记者尝试打开天涯社区官网，却发现网页显示无法访问此网页。这个消息啊，也再次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有人调侃，天涯社区你已经成为了咫尺天涯。有人则感叹，曾经的网络社区如今的无法访问，这简直就是一部悲剧啊。实际上啊，其实早在2023年4月底，就有网友发现天涯社区的官网已经无法打开了，相关页面显示无法访问此网站。同时呢，天涯社区 APP 也无法正常打开，页面显示无网络连接。而今呢，天涯社区的破产审查案件再次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也掀起了悼念潮。其实我说啊，总的说来，这个天涯社区的破产审查案件，它其实就像一部喜剧，让人在笑声当中感到了一丝悲伤。而这种悲伤，也许正是许多人对于自己青春岁月的一种怀念。好了，今天的热乎知乎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是为青春奔丧的西奇，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魂牵又暗地忍不住的流行，躺不上没能藏一颗私心，苦苦的醉醺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我。